佢暗示习近平将要面临嘅威胁，新内斗或者促中共垮台。富士康抗议持续，当局派大批武警赴厂区暴力镇压。卡塔尔世界杯怕中国球迷睇到呢一幕，央视一招搞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4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最近中共官场出现动荡迹象，令人关注在出年全国两会之前，中南海是否会有再一轮的内部权力斗争。南华早报前总编王向伟这个月在接受该报专访的时候，讲到中共二十大就暗示了这一种可能。王向伟接受这次采访的时候宣布自己要退出忙碌的新闻报道工作，去大学教书，这引发习近平全面掌权，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式微，南华早报未来生存不容易的联想。这份报纸在2016年被阿里巴巴收购，江泽民的孙江志成通过博裕资本持股阿里。另外，政治经济学者程晓龙曾经在美国之音节目表示，南华早报的经营权和控制权在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手上，港澳工作委员会的实际控制人是曾庆红。因此，南华早报曾经在中共内斗激烈的时候披露习家军栗战书等人的丑闻。在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全面掌权，王向伟在今次的专访毫无忌讳提到江泽民派系。他说，不单止团派被团灭，连江泽民上海帮的势力也都被大大削弱。习近平还突破一贯做法，将外地领导空降到上海来主政中国这个最为重要的金融和经贸中心。随即王向伟意味深长地表示，习近平的支持者认为现在党内清一色都是他的人马，再没有其他派系，那真是意味着党内派系政治的终结吗？现在恐怕还不能够下这样的定论。正如毛泽东所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王向伟这番说话似乎是暗示中共党内依然暗流涌动，反习派正在等待时机。王向伟甚至讲到中共二十大的黑箱操作，这个话题甚至在海外引发对习近平连任合法性的质疑。王向伟的说话似乎再挑起这种情绪。他说，习近平已经不是好像五年前那样征求已经退了下来领导的意见，而是自己决定新一届领导层的人员构成。他反复强调纪律和保密，意味着他可以一直保守新一届领导层名单这个秘密，在最后公布之前其他人没办法知道。最后王向伟说，习近平拥有绝对权力，咁随之而嚟嘅就係佢亦都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喺二十大报告中，佢承诺到2035年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佢係咪能够兑现呢一个承诺，关乎政权合法性。纵观中国历史，有唔少统治者因为失信于民而招致灾难性后果嘅例子。呢篇专访显示，习近平嘅权力固然在二十大再上一个台阶，但是他的政敌就正在等待时机采取行动，随时会捉住政策引发的各种问题来挑战习近平。此外，习家军内部不同派系的矛盾也都可能威胁到习近平。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曾经向美国之音分析说，历史的常识表明，清一色的习家军很快就会分化，互相争宠，内部撕裂咬起上来，取代以往的党内派系斗争。最近中共围绕清零是否开放，反复推出自相矛盾的政策，就被认为是习家军内部的路线之争。河南安阳11月21号大火，习近平震怒，发指示要求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语气非常严厉。隶属浙江新军的河南省委书记柳阳生试图因此蒙上阴影，如果他失势的话，空出来的位置预料会在明年两会前会引发一轮权力争夺战。时事评论人士杜正日前在上报撰文预告说，二十大引发的新内斗将会是中共政权灭亡的关键。郑州富士康工人的抗议23号日头仍然持续，经过22号晚一夜的暴力冲突，23号富士康过千名员工在厂区和大量的警察、武警、特警对峙。最新消息显示，当局再派大量武警赶到富士康厂区进行暴力镇压。知情人士赵先生向大纪元表示，工人爆发抗议一方面是因为厂方私自修改合同，原本招聘的时候说做满7日在职30日就奖励3000元，做满60日再奖励6000元，但是合同突然就改了，要求一直要做到明年3月才给6000元，但是签的合同到2月就到期，也就是说到3月份就拿不到那笔钱，很多人都觉得被骗。而另一方面，厂区核酸检测阳性的人太多，今日分派到生产线的工人听日检测就阳性，还有很多阳性转阴性的跟正常人一起上班，已经隔离了7日的第一批被分派到生产线的工友很快就被确诊，然后就开始爆发抗议。赵先生表示，抗议爆发之后，富士康说是公司处理出现了异常情况，但是这其实是借口。23号上午发通知说合同又改翻，但是现在的具体内容工人亦都无法知道。根据网友23号下午3点几在推特发表的消息说，中共当局由洛阳调了大批武警过来，有20部大巴士接载，对富士康厂区进行镇压。影片显示穿着白色防护衣的武警追着工人跑，拉到一个打一个。有影片显示警察围殴工人，影片里面的人大喊警察打人了，还有人被打到跌在地下起不到身。有人说被打到跌低瞓低起不到身，说不定被打死。23号晚有富士康员工开直播讲述事件的经过，表示日头已经有40多人被逮捕。2022年世界杯是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不限制观众人数的大型体育赛事之一，期间有超过120万外国球迷会涌入卡塔尔，比赛全程无需戴口罩，引发还正在坚持动态清零的中国民众热议。今次世界杯的全部64场比赛，中共央视第5频道全程转播，很多中国球迷看了比赛实况。上海市民曾先生23号向本台表示，我们这里网上说卡塔尔世界杯人这么多，开幕礼这么多人，不见人戴口罩。为了办好世界杯赛事，卡塔尔当局已经在这个月1号起取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行限制措施，进入公共场合不需要出示健康码，如果感染确诊就按照规定进行隔离。卡塔尔全面开放，理由就是病毒已经弱化，感染病例持续下降，而中国还持续实行着各种封控。曾先生告诉记者知，靠近我们这里的有个街市，因为里面有人阳性所以封了，我们住在附近嘛，比如说方圆一公里你就要做核酸检测，他要求你连续做3日，我们22号有一个密切接触者带了出去，现在有阳性的地方肯定要关闭。化名黄锦的北京市民向本台表示，小区里面的人都在这闹，你说传染，人家卡塔尔不传染吗？人逼人，人挨人，人家咪仲更加密切接触。我们都明白其实早就应该开放的了。居住在中国南方某城市的吴先生认为，奥密克戎它基本上就等于流感，本来就是小事， 中共的目的就是为了藉此赚钱，没有任何医学价值去探讨它。或者是中共当局也都意识到世界杯带给中国百姓的冲击。22号，央视在抖音的一段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美国对战威尔斯的报道，截录了球赛的几个精彩镜头，但是后方的观众席全部都打晒格仔。网友猜测可能同冇戴口罩有关。中国网友指出，在球赛直播嗰阵，观众席是可以正常出现的，但是新闻报道就出现观众席全部都打晒格仔的情况。有网友话，咁就是掩耳盗铃。22号，河南安阳海信达公司一场大火，导致38人丧生，引发舆论震惊。当局迅速将事故原因归咎于无证员工的违规操作电焊，唯有棉水飘过并且着火，燃点了厂房里面堆放的大量布料，浓烟导致二楼部分工人窒息，无法逃生。而当地的民众就不相信这种讲法。安阳居民田先生向本台表示，我感觉不应该是电焊工人问题，他一楼是仓库，工人翻工在二楼开工，他一楼着火，仓库没人知道吗？应该同电线老化有关，不应该同电焊工人有关。如果电焊工人在现场开工的话，如果有明火，他就可以救熄啊。毕竟这些是布料，不是汽油啊。汽油的话，咁可能一下子点着咗救唔熄。有知情网民爆料话，二楼嘅人之所以冇走落嚟，系因为防疫期间二楼只有一个出口。田先生向本台表示，喺二楼打工嘅基本上都系本地30几岁嘅妇女，因为嗰个工作只系适合女性做，而且要视力好，年纪一大就要被淘汰。公开资料显示，海信达公司自从2016年开始就没有帮员工交过社保，包括工伤保险等，引发公众对受难者抚恤金赔偿的疑问。田先生认为应该是官方处理事后事宜，他一着大火肯定要找个替死鬼出来，如果账面有钱还好些，他可以赔，如果赔不起然后政府赔，这么多人牵连几多家庭啊。政府如果做得不满意，咁多家庭如果集体抗议，咁就大件事。事发当日，习近平指示要严肃追究责任。有网友表示，如果呢一啲人系因为封控导致无法逃生，咁责任应该由边个嚟负呢？田先生对官方公布嘅伤亡数字亦都表示怀疑，具体几多人边个都唔知道，每次事故都唔会报出实际数字。对政府官员来说，你报得越多，肯定他顶官帽就戴不稳。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对于富士康今次的抗议，有网民认为起不到作用，人心不齐。也都有网民表示，中共首先就是将带头的吵得厉害的捉了先，这些人被捉的时候几乎见不到有人愿意去救他们。而香港反送中屡屡就见到群众判死救被捉住的战友，那就是区别。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